然后我轻轻挥手叫来了服务员，轻声告诉他说，暂时我们周围不要安排人，到时候这周围的茶座也给我结算成钱，我付一次款就可以了。服务员会意地笑了笑，然后点头退后。葛潇潇并没有因为我的举动而说什么，他轻轻晃动着茶杯说，离家之后我和男朋友去了广州，他比我大了几岁，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但是之后他开始对我动手动脚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带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回来，让我和他发生关系，还说他已经和对方商量了价钱，1000块。我当时就被吓傻了，抓起了厨房里面的菜刀，胡乱挥舞之中就逃了出去。第二天他把我苦苦哀求回去，说他自己是喝多了酒，一时糊涂才那样做的。我皱眉，葛潇潇笑了笑说，我相信了他，然后他扣了我的手机、电话、身份证、钱包、银行卡。我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心里面已经有些不忍了，沙哑的声音让葛潇潇别说了。葛潇潇并没有理会我的话，而是说道，和你想象的有些不同，但是有些地方也是相同的。他对我辱骂、哀求，所有的手段无所用不至极，甚至还说他欠了高利贷需要钱，又说身上有病想要我帮他，我当时就心死了。我打算哄骗他把我放开之后，我就像上一次那样逃出去，就算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会饿死。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他就带回了一个男人。葛潇潇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把杯子里面的茶一口喝了干净，笑了笑说，哼，我没有让他得逞，床头有剪刀，当时失手之下我捅穿了他的喉咙，客户死了，那个男人当然恐惧，恐惧地收敛了尸体。那天晚上我也很害怕，睡得很沉很死，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把尸体解决的，他威胁我，如果不按照他所说的做的话，他就把我杀人的事情说出去，接着他又把我辱骂了一顿，便出去喝酒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些恐惧，但是同时又松了口气。葛潇潇闭目说，当时的我也很恐惧，恐惧什么？警察、命案、杀人犯，还有即将到来的可怕的牢笼一样的生活，我逃不掉，那是一个疯子，我走了他真的会去报警。我给葛潇潇的空杯子里面添满了一杯茶，葛潇潇轻笑了一句说，哼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家里面的联系中断了的，本来就很少联系，彻底中断了。我问葛潇潇，那后来怎么样？这个时候那只不停飞来飞去的苍蝇似乎是累了，趴在了木板上面休息，它距离那个能够让自己出去的缝隙只有几毫米的距离。葛潇潇轻声说，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是不是怕我也杀了他，然后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个人对我说，问我想不想要解脱出来，让伤害我的人去死。我点了点头说想，他告诉我睁开眼睛就能够看到愿望实现了。我心中有些不安地说，你不应该回答他的。葛潇潇深吸了一口气说，至少我并没有后悔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后悔过，如果不是这一次的事情死了姐姐的话，我可能还在组织里面一直待着。我没有说话了，等葛潇潇继续说她的下文，没想到葛潇潇却突然闭上嘴不说了。我问她为什么不说了，葛潇潇却反问我，难道你猜测不到吗？我眼皮狂跳，那个人就是带你进组织的人。葛潇潇点了点头说，对，不过他现在没有死的话就应该隐退了， 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，睁开眼，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葛潇潇的声音突然冰冷了很多，轻声说，
我睁开眼睛之后，就看见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，抓住了我男朋友的脖子，一刀一刀地把他的头割了下来。我当时也在恐惧，可是恐惧之余真的有了解脱。他把尸体装进了一个编织袋里面，让我跟着他走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心里面有些挣扎，但是葛潇潇的话并没有停下来，他一边继续晃动着茶杯，一边说道，先是去了一趟江边，扔掉了一些骨头，然后又去了一个很脏的垃圾场，那里有几条恶狗，把其他的部分喂了狗。他当时告诉我，不管是不是觉得恶心，但是为了解脱，这些都不算什么事情。然后他还告诉我说，扔掉大的骨头是因为狗咬不碎，这些小的骨头经过恶狗的肠胃，四五个小时以后就会变成粪便。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个部分的肢解的。之后他又带我去了几个地方，